啊，请大家合掌，跟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尊敬的了闻法师，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非常高兴来高明讲寺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佛法。按照我们这个组委会的要求呢，是上午给大家讨论一下天台山与罗汉的关系。大家知道天台山是五白罗汉的道场，在佛门有一句话说：普陀山佛林，天台山僧林。因为普陀山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到普陀山去求佛菩萨保佑是非常灵的。那么天台山呢，是五白罗汉的道场，罗汉是佛的弟子，是修行的人，所以到天台山来，这个出家人啊都是要修行的，修行了以后这出家人也就灵了，所以天台山是僧林。那我想从几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高明讲寺，是天台山优西道场，也是天台宗的重要道场。那么天台山，首先大家知道这个胎呀，很多人会读错掉啊，读天台山，实际上它的读法应该是天台山啊，包括台州地区啊，不能读台州地区啊。为什么要读天台山？这个最早的天台山的山名，它是按照天上的星宿啊，28宿，叫三台啊，三台六星来命名的。所以说地有三胎啊，地有三胎，应天三宿啊。这个地，天台山的这个地形跟天上的星宿是相对应的啊。这个三胎星呢，是上胎、中胎、下胎。上胎呢有上星、下星，中胎有上下，下胎也有上下。上胎的这个上星叫天柱星，就是我们的天台山的山顶啊，华顶天上有个天柱峰，大家可能也知道。那这个上胎的上星是辅助天子的，就他这个星呢是应人间的国王，所以叫辅助天子。上胎的下星呢是辅助女后，就是皇后，皇帝和皇后是属于上胎星。中胎呢，是中胎的上星是对应诸侯，这个过去除了帝王以外还有诸侯。中胎的下星呢是相对应的人间的卿大夫，就是文武百官，这个满朝的文武百官属于中胎星。下胎的上星是代表这个士大夫，就是除了在朝的 就朝外的这个全国上下的那些仕途当中的人，就是地方的官员。那下胎的下星呢，它对应的是老百姓，所以这样一来，这个三胎六星对照的是人当中的三个级别，就是帝王啊，这个王族和百官和老百姓啊，这样是应天三胎，故名天胎。天胎三的来历是这样的。那我们天胎宗啊，是创制天胎三，这天胎宗的这个宗派，智者大师是天胎宗的实际创始人，也是我们汉传佛教最早成立的大乘的宗派。智者大师他早年是在河南大苏山跟随这个慧思禅师学习禅法，他学习禅法之后两次开悟，第一次呢是在这个大苏妙悟，就河南的光州大苏山，他的开悟是读了《法华经》当中的一句话，这个读诵《法华经》啊，我们学习佛法有很多的经典，有读诵经典，有念咒啊，持咒，有念佛，有参禅，有修止观，有打坐，各种修行的方法。但是其中诵经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诵经呢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经文里面所讲的道理是宇宙人生的实相，就是把人生的道理、宇宙的真相告诉了我们，尽管我们有时候不理解，甚至有时候我们读佛经觉得像看天书一样不懂，觉得这个佛经道理太深奥了，实际上仔细观察呢，并不是佛法的道理太深奥，而是我们人的生命太深奥了。这个人世间有很多的神秘现象，其中人是最重要的一个神秘现象，就人的这个迷惑啊是很难解开的，因为我们这个内心有无数的功能，有无数的这个内涵。按照科学家的话说，这个人类对自己大脑的开发是非常非常的少的。像爱因斯坦这么了不起的大科学家，据说也就开发到 5%， 那大部分的人只开发 3%， 就 3% 到 5% 的大脑开发出来了，我们有 95% 以上的这个大脑都被浪费掉了，就没有开发出来。那么如果按这个说法呢，那佛陀就是把大脑都开发出来，这样的人成为圣人啊。人世间呢，很多凡夫他是没有开发的，所以生命本质有很多内涵我们不了解。当我们了解了，你觉得这个佛经的奥义啊，特别是法华经，它里面描述的那些内容，我们有时候觉得读起来很不懂，但是你读久了以后，会突然有一天对某一句话深有契入。像这个禅宗的六祖慧能大师，他听到金刚经里面一句话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下子就悟到了。我们大家读了很多遍的这个金刚经，可能也没有悟到。我看到美国有一位这个著名的科学家是华人，他是麻省理工大学的这个博士毕业以后就留在美国做科技研究的。那有一次这个电视台采访他，说你他是亚洲的首席科学家在这个美国说明他这个科学的这个水平非常高。那这个电视台采访他说，你现在成就这么高从小到现在什么样的书对你影响最大？他说金刚经对我影响最大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七八岁的时候，他爸爸就逼着他把金刚经背下来他就背下来，而且呢他不知道金刚经到底讲什么，他爸爸也没告诉他，他也没有继续去研究。但是他每次心烦意乱的时候，只要背一遍金刚经，心就静下来了。他说他是影响最深的是这部经，但其中的意思就是隐隐约约能感觉到 比如说繁琐有相皆是虚妄，他觉得好像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哎，这些烦恼啊、痛苦啊、纠结啊，这些都是假的，哎，他就字面的意思这么理解，哎，就很受用，所以他说这个对他影响很大。那么《金刚经》这一句话能够这样，其实有很多的佛经啊，一句话就能让人领悟的。那么智者大师呢，他读了这个《法华经》，读到其中的一句话，就药王菩萨本视频里面的一句话，叫做世真精进，世名真法供养如来啊。这句话其实字面的意思也是很浅的，说是很真正的精进啊，精进就是精而不杂，进而不退啊。所以一个人的修行做什么事情都要专注啊，这个专精致志啊，专精致志啊，进而不退，就是你就像学道就想逆水行舟啊，你要用力的往上走啊，不能松懈，这样子去做是真精进。那一个人真正精进呢，他就是把真法供养如来，但是这个是字面的意思。可是智者大师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一下子就看到啊，灵山盛会俨然未上。灵山盛会是佛在印度讲大乘妙法莲花经的这个灵鹫山，佛在讲这部法华经的这个场景，他在读法华经的时候居然能看见10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讲法的这个场景，完全看见了啊，这个是很激动人心的时刻。当他读经的时候，他居然看到佛在讲这部经的这个场景，也就是他也是在当时也是在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的时候听这个经的人。因为他初见慧师大师，他师父就跟他说啊，昔日灵山同闻法华，溯源所追，今复来矣。说哎呀，你看你来找我，今天找我找到师父了。师父马上说，我们两个以前在释迦牟尼佛那里一起听法华经的，你看这个缘结起来，现在你都又找到我了。我不知道在座的前生是不是也听过我讲法哈，所以我们也一起学佛法，可能今天这个缘分具足又跑到这里来了。那智者大师悟到了这个法华经以后啊，他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为什么1000年前讲法他会看见，他就问他师父，他师父慧师大师跟他说，这个是法华经法华三昧的前方便炫陀罗尼。法华三昧是什么呢？就是修学法华经达到最高的境界叫法华三昧。三昧就是正定，因为法华经能够让你进入对一切事物本质实相的认知和体验。当你对一切事物的实相认知到了，体验到了，那这个法华经讲的这个实相跟那个金刚经跟阿含经讲的实相还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我们人的实相，那就是你叫什么名字，你在哪里，你有多少高多少重啊，是男的是女的，你有多少学问知识，这是我们人的实相，讲起来很实在。但是我们心灵的实相又不是这样了。你说你是很幸福还是很有成就感，你的日子过得是不是很好，那就不能看你的长相高低学问知识影响，这些都不代表你的心灵。所以讲到心灵的实相的时候，就不是这个肉体的啊，这一期生命的这个实相就不一样了。所以智者大师他悟到了这样一个法华三昧的前方便，他师父跟他说，是你现在已经到了法华三昧的大门口，还没有进门啊，前方便还在门口。即便到门口悟到的是什么呢？叫炫陀罗尼。这个炫陀罗尼这个词啊，在法华经中有解释。什么叫炫陀罗尼呢？就它能够从一个心念旋转，炫就是那个小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陀螺在地上打的那个一圈一圈转起来的，它底下是尖的，上面是宽的，底下尖的上面宽的一圈圈能炫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现在有个很形象的这个形象，就是我们的红心，这心的形状啊，这个红心我们放在这里一看，你看它下面是尖的，上面是宽的，实际上这个红心不是平面的，是一个立体的，它是一个圆的啊，这个圆的下面是尖的，上面是宽的。而且呢这个红心非常有意思，倒过来是个金字塔啊，往下呢是一颗心， 那我们这颗心是代表着三个层面，一个是最尖的那部分，是我们现在起心动念，叫方寸之中。我们人体很大，有1米多高，但是我们的心是方寸之中，就你的心脏最小的那个尖尖，就是心窦里面。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我讲话大家能够明白能够听到，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心窦打开，这个心是清明的。如果你睡着了呢，这个心窦啊，就是没有像清明的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那个尖尖的感觉没有。换句话说，我在哪里，我们平常说我在哪里，通常把身体当成我，但是你问真正我在哪里的时候，你说我在这里，哦，很奇怪，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我们不会觉得我在这里，这个脑袋也是我，我在哪里？你不会说我在这里，也不会说我在这里，哎，手脚都不会，就我在这里。所以这个自我感觉的这个起心动念呢，它是从这个方寸之中冒出来的，这是代表红心的尖尖的那一点点。那再往上走呢，中间的部分是代表我从心脏开始放大，一直到身体，一直到你的生活的小范围，就是中间的范围，就是身体和你的最亲密的亲人，这代表你的中间范围。再往大放呢，就是国家，就是天下，大到极致。这个红心很有意思，大到极致，它上面拐一个弯，拐一个弯进来以后，上面又是一个尖。这个心啊，它是这样，所以当你的心往外放大，大到极致的时候，它转回来又转到中间，像个漩涡一样，从中间漩下来。当你从漩涡里面出来呢，转到下面又是一个尖，而两个尖是在一条线上，是在一条线上，这是一个立体的这样一个形状。那我们经常到很多宾馆门口会有一些人放一个水球，叫风水球啊。这个风水球中间呢，可能有些人会让那个自来水从中间冲上去，冲上去以后，然后从四边再铺下来，是不是这样？就这个红心的这个形状，中间上来，四边下去。所以智者大师他到底悟到什么？这个炫陀罗尼，我用这个形状啊，来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当下这一念心，其实它已经包含了你的身体，包含了你的生活，包含了你的国家，包含了你的这个医报的世界，包含了你的无尽的宇宙。智者大师在当下就悟到了这个点，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在这个时间上，他在当下这一念悟到了1000年前的释迦牟尼佛的讲法华经的场景，而在空间上，中国啊，他在大苏山在那里打坐，印度你看离这里这么远，他能够看到印度的这个场景。也就是说他的内心在，就像我们这个无线电波，或者是这个我们这个世界是由无数的波构成，声波和光波。那这个无尽的空间就是个光波，就是印度的这个场景，它从它的这个内心当中呈现出来这个场景。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人，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光合的作用。所以现在我们这个量子物理学发展也对我们佛教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今年12月12还是哪一天，这个科学家发表了一个声明，叫做引力波，对吧？引力波，这是科学最新的一个发现。那是实际上呢，这个爱因斯坦的老师啊，曾经发表过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物质其实是不存在的，物质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存在都是波的存在。那这个波的振动的频率高的，它就变成你的精神，变你的享受。你的精神看不见，但是你的享受却很真实，变成高级的智慧，你的生命是一个智慧的存在。那这个振动的频率低的，它就变成你的具体的一些想法。比如说一个人的智慧呢，它是很空灵的，智慧在脑子里面是很空灵，很舒畅，很通畅，没有阻碍的。但是你的情感，你的执着就有障碍了。当你一旦被情感，被这个相 执着抓住了以后，你的障碍就来，你就会烦恼，你就会痛苦。你想到那些人在捣乱，在找我麻烦，想到我会受到这个种种事物的障碍的时候，你的心就受阻了，因为你的智慧就不够高了，所以你的那个震动的波它就开始降低。那再低的就是物质，所以物质只是波的震动的最低的这个频率，按照科学家的说法是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个《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句话绝对是按量子物理学说绝对是最高的真理。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看见的相，物质的坚固的相和心中理解的想象的那种不太坚固的相，比如说坚固的相，我们现在觉得身体是坚固的相，物质房子是坚固的相，你吃饭穿衣这些是坚固的相，但是你觉得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是不坚固的相。我今天看你很好，觉得很喜欢，明天吵架了觉得这个人又很坏了，就他这个相是不坚固的，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个相呢是不确定的。那么如果你连这个相也扔掉，你可能会进入更高的这个层面。所以他这个智者大师悟到了，他这一念心就知道涵盖了大千世界，所以他用一念心啊，能够，他叫炫陀罗尼。说什么叫炫陀罗尼？《法华经》的四花六动啊，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升起来，首先是在你的心中产生了作用，然后再从你的六根，就眼耳鼻舌身意，在六根产生作用。所以当你开心的时候呢，你眼睛充满了光芒，你的耳朵听什么听起来都舒服，然后你的身体呢就很舒畅，你的六根是舒畅的。然后六根舒畅了以后，跟你六根接触的外界的六尘也会变好起来。你的内心如果是快乐的，你的眼睛就是快乐的，然后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快乐起来。可是如果你的内心是纠结的，是痛苦的，你的眼神就开始纠结，然后你旁边的人也开始被你纠结。那这样子就是说，你的这一念心其实不只是你一念心而已，而且你这一念心呢会改变你的身体的状况，改变你的家庭状况，改变你的环境，然后进而呢改变你的宇宙。这是智者大师当时悟到了这个道理，所以叫炫陀罗尼。因为他知道这一念心就能够具备这么多的功能，所以后来智者大师在《法华学义》里面就讲，他说我们这一念心啊，只要有心就具备三千诸法，就一切宇宙法界最圆满最广大的道理，在我们这任何一个起心动念当中都圆满具足了。他其实最早悟到了，在这个大叔妙悟的时候就悟到了这个道理。所以他的师父就跟他说，他说你现在呀看上去才30岁啊，30岁就悟到了。他悟到了这个虽然还是法华经的门口门外汉，还没入门，但是呢寻文字之师千万众啊，与孺子便莫能穷矣啊！就是这些做学问的、研究知识的这些人，哪怕1000个人、10000个人来跟你辩论，也辩不过你了啊！为什么辩不过你？因为你从你已经明白了，你内心是具足这么多法的。所以后来他到了这个30岁就下来到南京讲法，就在南朝时候。南京是六朝古都嘛，当时是都城，唐诗里面有写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就佛教非常兴旺发达。当时这个因为梁朝的梁武帝啊，那个大兴佛法在那里，那么他是陈朝去了南京，那到那里的时候，80岁的老和尚、老法师，很有名的老法师，长修修的很好的，跑过来向他问法。这个80岁老法师不懂的，一问他全懂啊，所以他才30岁，当时80岁的老法师就跪下来给他磕头，他说我问过多少人都不懂这个禅修的境界是怎么回事，你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所以呢智者大师当时名声呢就大振，那么在南京有经过了8年，这8年时间，第一年跟他学习的是40个人，40个人跟他学习，20个人就开悟了啊，这一半人开悟。那第二年呢是80个人跟他学啊，只有10个人开悟，就是学的人多了一半，开悟的人少了一半。到了第8年的时候，400个人跟他学，只有2个人开悟啊，这个人越来越多，但是开悟的人越来越少。他就开始反省，也可能是反省，也可能是机缘还不成熟 所以呢，他就38岁就来到天台山。到了天台山以后，住茅棚啊，在这华顶啊住茅棚来装修。在天台住茅棚呢，他当时经历了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这个降魔成道的过程。所以天台那个华顶峰上面本来有一个降魔塔啊，了闻法师可能也去过，这降魔塔，被破坏，雷达那里，对对对，这个降魔塔呢，说据说天台山呢是也是因为有神仙居住啊，有这个圣贤居住，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啊，是很有灵气的，那么也有很多的山神，还有一些妖怪呀。都在这个山上，有些是善法的，有些呢，他也不见得很善良，因为这个地方是适合清修的地方。那么智者大师在那里打坐的时候，禅修的时候，他出现了强软两大魔头。这个强魔头呢是什么？就是他看见这个蟒蛇啊，很大的蛇从他旁边吐着这个血盆大口啊，张着血盆大口爬出来。他坐在那里啊，这个屹立不动啊，这个狂风暴雨，就这种非常恐惧的情形出现啊。他因为禅定功夫很深，所以没有动摇。那么过后呢，他的父母亲出现啊，躺在他的膝盖上，所以跟他说：“你不要修行，我很苦。”啊，为什么会出现他的父母？因为智者大师他的祖先呢是在梁朝，就是南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呢，在梁朝呢是当了很大的官，相当于现在的副宰相这样的一个级别，叫副总理这个级别，啊，官很大。但是梁朝被陈朝灭了以后呢，他这个就被流放到这个湖北荆州那一带去了，啊，这流放了以后，过了不久呢，他父母亲就去世了。父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才16岁，啊，这个父母亲双双去世。那16岁我们想想还是个小孩子，那18岁呢他就出家。当时出家的时候，他哥哥啊就非常不忍心，他哥哥曾经跟他说，他说天已丧我亲，汝又丧我心，就是老天爷已经把我们的父母亲啊这个去世了啊，丧啊就是丧我亲，你又伤了我的心，就只剩下兄弟两个，你还要去当和尚去，这个很不忍心。那么智者大师当时啊就感叹，他说世间荣华富贵啊，朝如云集，暮如雨散，就说你看我们的父母亲在梁朝的时候官当这么大，这个梁京百万啊，就说有百万人都是那么大的官，但是一朝这个朝廷被更替了以后，这些人都被流放到外面，都过着很穷苦的生活，所以说人生呢是很无常的，他觉得这个没有太大意思，哪怕当大官也没什么意思，那就坚决要出家。那么出家以后呢，所以他到了这个38岁啊，18岁出家，20年过去了，但是他内心中其实最想念的还是他的父母啊，这个情感啊最难断。因此他在修行最关键的时候，他的父母出现了啊。一般的人在这个时候，其实情感很脆弱的人都会被这个情感所困的，被这个外境啊会牵着鼻子跑。那当时他还是屹立不动，安住在内心清明啊觉受上。那当这个境界过了以后，他心没有动摇，那么就看见梵声，就是印度的高僧啊，在空中出现，就梵声出现，实际上也像是佛或者是罗汉啊。这个因为五百罗汉都是这个佛的五百弟子，都是印度人的这种长相，所以梵声出现了以后呢，就跟他印证了。就是当时他的内心就像禅风由于太虚，风，这风你看风吹过来，风吹过来是看不见的，我们的心就像风一样，我们大家心啊，佛在七佛偈里面说，身如巨木，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相啊，无实性，就是身体像泡沫聚在一起，我们每天吃的米饭，喝的水，然后呢保暖，然后这个氧气呼吸，把这个身体的这个新陈代谢让它保持下去，都是由这地水火风这些材料构成这个身体，分分秒秒都在新陈代谢，所以身体就像泡沫聚在一起啊，或者是水泡被风一吹聚在一起。那心呢就像是风一样， 心像风一样啊，这句话也是很真实的，一般的人可能体会不到，因为我们平时对自己的心了解很少。这个心它的起心动念，它有东西给它念的时候，它就会有像出来；没有东西给它念呢，你的心是什么样，看不到。诸位也可以当下你观察一下你自己的心，你的心要是不想东西，你说这个心是什么样子啊？不知道，没有样子，随时随处它都是这样，都是没有样子的。所以心就像风在虚空中游走一样，风在虚空中游走我们看不见，它吹到树了我们知道树动了，吹到我的脸就知道有风吹来了。如果没有到这个相上，没有碰到这个相，这个心是没有形象的。所以身如君木，心如风，幻出无根无实性，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生起来的这个念头之前就是动念，起心动念，起了心动了念了，你的念头有形象出来，有形象出来，你的身体语言才会付诸实践。所以佛经里面讲叫身口意三业，意业就是你的内心，内心意业是你身业和口业的引导导航，就是我们的身体会做什么事，你的嘴巴会说什么话，前提是你的心怎么想的。所以我们民间有一句话叫大家今天来这里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啊？我们经常什么风把你吹来啊？今天你想想到底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啊？至少你都想来你才会来，如果你不想来你还就来不了，而且你今天坐在这里你想来的那个风是最大的，其他的风都抵不过这个风，所以你就来了。如果到了半路突然有一件事情比来这里更重要，你扭头就回去了，就那个风大就被那个风给吹走了。我们人生就是这么选择，就是你的这一生都是由自己的起心动念来决定的。所以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每天都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每天都想的那个力量超过其他的力量，你一定会成为这样的人。但是我们有时候心很乱，就是今天东风刮一下，明天南风刮一下，后天西风又刮一下，这个刮来刮去七零八落，不知道心在哪里安顿啊？是我们不了解我们的心，它是有这个最重的力在前面啊，这个不知道。所以当时智者大师悟道呢，这个心像长风游在太虚，风本来就看不见，这个太虚空又是什么都看不见，所以身心啊一片空灵寂静。在这个时候，这个当时啊放生出现给他印证的时候，这种境界啊后来出现，就是讲这个寺若成国际清，所以我们现在国清寺是当时智者大师在开悟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名称，叫寺若成国际清，所以后来盖的寺庙就叫国清寺，是天台宗的这个根本道场。那他这个第二次大开悟呢，很奇怪，是跟释迦牟尼佛成道是有非常的相似之处的。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也是强软两大魔头。强魔头他当时坐在那里，因为释迦牟尼佛是皇宫出来的，他当太子啊，不当皇帝，做太子后来就出去这个修行去了，成佛了，所以他不做帝王的这样一个人。那他在出家之前呢，这个皇宫里面给他是他的父王啊，这个净饭王给他制造了这个三十宫殿，就是宫娥才女载歌载舞，天天陪伴着他游玩，非常多。他当时这个皇宫里面，大家知道国王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是这个非常多的。所以他在禅修的时候，最后那个关口，他就看见这个魔兵魔将拿刀来砍他，拿剑来射他，就是那种战争的场景啊，在他内心就冒出来了。那他当时坐在菩提树下就没有动摇，说这些剑离他三尺远的地方都掉到地上，就射不到他。其实我们人的痛苦，内心的脆弱，都是因为你太在意这些外在的东西。如果你不在意，这个世界没有人能伤害得了你，你太在意了，你就会一定会被他所伤。所以他不在意了，这个魔兵魔将就拿他没办法。那这个境界敌过去以后呢，第二个境界就是那个魔女啊， 各种妖艳的妩媚的姿势在他前面啊，这个捉弄他，但是他的内心也还是一览不动，所以他最后就成道了，就降魔成道，就是魔镜啊被他降服了。那么智者大师经过他自己的成道的这个过程，后来呢，智者大师就总结了，这叫强软两大魔头，就是毒蛇是来伤害他的，是以嗔恨的心伤害他的，他没有被伤害。那这个母亲父母呢，是以柔软的情感来动摇他的，他也没有动摇。人的内心嗔恨是最凶的，情感是最弱的，最柔的，柔情似水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在生活当中这两个关都很难过，有些人呢是吃软怕硬的，有些人呢是吃硬怕软的，有些人呢软硬都不能碰，吓唬他他也被吓唬住了，你对他好他也只能乖乖的上当了。这世间就是无非是这两样，如果你这个软硬兼施，软硬都不吃的人，那天下都拿你没办法了。所以他在智者大师的成道跟佛的成道这个过程是一模一样。那么成道以后呢，还有一个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的，释迦佛成道以后经过了这个49年的说法，在这说法当中他有两大侍者，就阿难迦叶。那么其中阿难呢，是把佛讲的每一次经典都记住的人，号称一遍记，就佛讲一遍他就记住啊，这个记忆力可是像我们现在的录音机一样啊，他把马上能记住。所以后来这个500弟子接集佛经的时候，是阿难把经藏送出来，送出来大家这些罗汉说是这样的，就互相印证，那这个佛经呢就流传下来了，说阿难尊者。这个无独有偶，智者大师的两大弟子张安灌顶跟这个智威啊，这两大弟子，张安灌顶大师也是号称一遍记啊，这个很有意思，他也号称一遍记，就是说智者大师讲经的时候他能一遍把它记下来，当然当时他有拿这个毛笔啊什么笔啊，他能把它记下来，那这个讲话一边讲一边能记下来，这个很不容易的。所以智者大师他的著作三大部五小部啊，天台宗的主要的典籍，智者大师亲自用笔写的只有两部，一部是这个同盟紫光，一部呢是这个维摩经的书，是他自己写的，其他的全部是这个弟子把它记录下来的。也就是说天台宗的主要经典之所以能够称为一个天台宗，就是这个张安灌顶大师的这功劳最大。那他跟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身边的这个阿难尊者又是一样，所以中国人就尊称智者大师为东土释迦，或者叫第二能人，能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汉译的名字啊，释迦牟尼翻译过来叫能人寂寞啊，默就是沉默的默啊，就是很寂静啊，很沉默的意思。这个内德很圆满，这叫内静。这个能人寂寞。那第二能人呢，就是第二个释迦牟尼佛。那东土释迦呢，就是说智者大师是东土，释迦牟尼佛是西天印度啊，印度的佛，智者大师呢是东方的这个东土的释迦佛。那这个在中国2000多年的佛教历史上独他一个人啊，唯独智者大师有这样的称号，其他的所有祖师都没有被称为第二释迦的啊，说东土释迦的这个没有被后世的这个祖师大德这么称呼过。所以天台宗成为大乘佛法的这个最早的宗派，可以说智者大师的开悟，他的后续的弘法跟释迦牟尼佛又这么像，而天台宗的这个教理呢，是完全站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汉民族的文化的这个逻辑思维上，把印度传过来的所有佛经都给他进行一个有序的整理。这个有序的整理就是印度人的思想跟我们多少是有些不同的。有时候这个印度人的思想呢，他很繁琐，很繁琐。我们的逻辑思维是简洁叫微言大义，他们呢是必须把话说得清清楚楚才能够明白的。印度人呢，因为他时间比较多啊，我们的中国人呢时间比较珍惜，印度人呢是全世界最懒的 啊，为什么最冷呢？因为它太热了，热带，我们这里是多寒国度啊，太热的地方你如果太激动了，那很容易就死掉了，这个太激动了很容易就热死了，所以它呢一定要保持禅定，保持安定，保持慢，这慢动作啊，特别慢，那你这个消耗的能量少，也能抗热。那中国人呢，他是四季很分明，所以中国人是比较勤劳的，相对印度人来说。那么中国人的思维呢，就喜欢简洁，把大纲抓住。那印度人呢，是必须很详细，比如说这个《心经》里面讲这个，色受想行识啊，我们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后面呢，就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八个字。如果按印度呢，它一定是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想即是空，空即是想。它五个字每一个要给你讲一遍，像那个华严经，哦哟，改一个字然后讲下去就一页，下面一页又改一个字又讲一页，它就反复的全部很详细的告诉你。中国人就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可以了，就不需要那么复杂。所以中国人的这个思维啊，是不同的。那么智者大师当时他把从两汉之际传到这个隋朝的这么500多年的佛经也不少了。那么有些佛经呢，大家读起来会觉得有矛盾啊，有些有深，有些有浅，有些有矛盾，有些自相矛盾。那中国人初学的人就觉得这个很烦，这不知道怎么理解去啊。因为我上次在那个复旦大学给他们讲课的时候，有个人就提问说，法师，他说我觉得佛经里面都是自相矛盾的，明明今天这样说，明天又那样说，说这个到底对不对啊？一回说有相，一回说无相，一回告诉你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回又告诉你这些西方极乐世界啊，什么莲花啊，什么都是真实不虚的，那到底真实不虚的还是虚妄的啊？就觉得有矛盾。那智者大师呢，就把这个佛经传过来的，首先他是肯定这些佛经肯定都没有矛盾。那我们之所以有矛盾，觉得它有矛盾呢，是因为你站的位置和角度还不一样。所以他把这个从凡夫到成佛每一个不同的角度都给我们整理出来，分为58教，就建立了这个天台的教学体系。那我当时给这个在复旦给这个学生说，我说我们刚才进门的时候，大家就把鞋子脱在门口，站在门口的人就告诉你，大家把鞋子脱了啊，因为当时我们那个教室是脱鞋子的。然后说等下出去的时候呢，他又站在那里告诉你要把鞋子穿起来，你到时候就问你到底叫我穿还是叫我脱啊？一会叫我脱，一会叫我穿鞋子，这个脱鞋子穿鞋子是矛盾的。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就跟你这么讲，但是时间不一样，状态不一样。所以当我们内心的状态不一样的时候，法跟你讲的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佛说一切法，为治一切心，法就是药。我们烦恼众生有烦恼病，所以佛呢给我们治烦恼病的药。所以佛说84000法门是为治众生84000烦恼，就每一个法都是针对我们的烦恼的。比如说一个人他这个做人没有意识啊，不想精进，不想努力，佛一定告诉他，这个要精进努力，前面会更美好。但是如果你很精进，很努力，急得要死，忙得要死，佛说啊，你得到了也是假的，你还是先休息休息吧。然后这样子，你说你是不是有矛盾？其实没有矛盾，只是针对你有毛病。你又没有毛病了，他这个法其实不需要了，就你的生命本身就已经很好。那我们体会不到这个生命本身已经很圆满，所以呢得不停的引导。那这样智者大师就把这个天台的教理啊就建立起来了。所以天台山成为天台宗的主庭，是跟智者大师在这个山上的修行有绝对的这个关系的。如果没有在这个山上修行，可能也不叫天台宗。那么在这个山上修行，如果没有开悟呢，没有建立这个天台宗的教学体系，也很难成为一个宗派。因为大乘八大宗派每一个宗派它都要对人生世界价值这三个问题都要解答。也就是说我们对人生观有问题，所有的疑问它都得以站在自己的角度给你解释清楚。 这天台宗站在天台宗的角度，而且要符合佛所说的法，给你解释清楚。其实即便是净土宗，他也是了不起的，净土宗也可以站在净土宗的角度给你解释清楚。所以关于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三个观方面的所有的问题都给你解释清楚了，所以天台宗也可以代表整个佛法，因为它可以把你人生的问题都解释清楚，所以它自成体系啊，这是天台宗跟天台山的这样一个情景。那么我们知道了天台山，天台山上又是这个罗汉很多啊，这号称500罗汉，这500罗汉的来历从哪里来？我想先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是罗汉。罗汉三义啊，有三层含义。罗汉三义呢，第一个含义就是杀贼，第二是无生，第三是应供，它有这三层含义啊。杀贼是杀什么贼？杀贼就杀烦恼贼啊。这罗汉能把所有的烦恼全杀光了，叫罗汉啊，这个杀贼。杀烦恼贼，烦恼有多少呢？大的讲有84000烦恼，小的讲，佛经里面有告诉我们的，我们人世间所有的错误，这是两种，一个是观念的错误，一个是思想这个行为的错误。观念错误会引导你的行为错误，所以观念错误是根本。观念如果对了，你行为错了没关系，他总有一天这个行为会摆过来。如果你行为是很对的，但是你观念错了，你这个行为到最后也是不靠谱的。比如有些人一开始跟这些邪教啊，外道跟邪教学，那很多邪教也都是以很善良的行为去诱导这些人，引导这些人。引导到最后他就进入邪教去了。什么原因？他行为上看上去没有错误。很多初学的人觉得他没错啊，你看他在帮助我啊，他在怎么，就好像骗子他哄你的时候他是没错的。但是他哄的背后他就观念上他就有问题。所以呢你最后还是错的。因此呢观念上的错误啊，佛经告诉我们有88种见惑。见就是知见，知见就是观念，就是你的看法错了。知见上错误有88种，而这个行为上的错误呢有81种。这个81种叫思惑，88种叫见惑。思惑呢是迷于事项，就是在具体行为当中表现出来的这些错误。那么这些错误88种见惑和81种思惑叫做见思烦恼。见和思就是你的行为和你的观念，这两类加起来有169种。这169种的烦恼都叫做烦恼。所以他这个罗汉叫杀贼，杀什么贼？就杀这个烦恼贼，就见思二惑全部被杀尽了，这叫这个杀贼。那杀完了这个烦恼以后，你的生命会呈现什么？第二个含义叫做无生，无生啊。我们现在呢是有生有死，我们叫众生。什么叫众生？就是你的生命是由众多的生死聚集在一起的，这叫众生。由什么样的众多生死聚集在一起呢？我们大家你看，每个人都从生到死，我们是一个生死啊。那么大家在一起呢，就大众。大众都有生死，所以就我们大家在一起叫众生啊，这是大众的众生。还有一个叫自性众生。什么叫自性众生？就我们自身就是众生，因为我们自己每天这个身体有无数的新陈代谢啊，每天要吃饭，要喝水，要保暖，要呼吸，这个外物自然的四大，地水火风这四大，大自然的四大把它吸收过来，精微的转换成我们身体，粗的把它排出体外，那每天在这样子转换。所以你在转换的时候，那些细胞新和陈在代谢，新的就是生，陈的卸掉了就是灭。所以身体有无数的生死 聚集在一起，身体。那我们的思想每一个念头来了以后就生了，这个念头过去了就是灭了啊。我们的内心又是有无数的生死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叫众生啊。我们只体会到众生，没有体会到无生。罗汉他烦恼断尽了，他能体会到他的生命是没有生也没有灭。我们现在体会到的三个方面的生命，一个呢是大自然的生命，春夏秋冬啊，这个成住坏空，世间一切啊都在变化，没有一样东西不变的，像河流一样。所以这个大自然外界的依报世界一直在生生灭灭，这第一大生命。第二大生命是身体啊，身体呢是小的是新陈代谢，大的呢是从生到死。我们都怕死，而且我们都被生死的樊笼困在一起，困在里面。就我们只感觉是我在这里生，我在这里死，我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所以我们对生对死都很害怕啊，对老对病也很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对这个生死没有看清楚，没有看清楚，而且我们会贪生怕死。我们觉得这个身体应该保持健康，保持长久，但这全是白日梦。我们不可能保持真正的长久，因为它的本质，每一个细胞都在新陈代谢，所以人只有生下来走向死亡，不可能从死亡再倒过来变成长生啊！因为你的物质、你的材质就有问题。如果你这个材质没有问题，你用一个不会坏的材质来做，那你可能不会死。但是你用的这个材质都是我们吃的饭都是很烂的，都是这个在嘴巴里嚼嚼，你再吐出来都不敢吃了。就是通过这些材料组织起来的这个身体，它怎么可能是长久的？它是不可能的，所以它是无常的，是有生死聚集在一起。